与神同行。
神的话语，真理的教导，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唯有看重神的话语，又切实遵行的人，才能够与神同行。
让我们以渴慕的心，谦卑的态度，来领受神的信息。
活在神的旨意之外，这样的人生肯定没有喜乐，也没有平安。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在您过去的经历中，有什么事情让您难忘或者是感到恐惧呢？您有与人相处的困难吗？有没有一些解决不了的难处呢？当您遇到这些难处的时候，您会找人倾诉，寻求他们的意见和帮助吗？在今天的节目中，孙大中老师要继续和我们来思想如何做出人生的抉择，以致得着神给我们最美好的福气。神不禁止我们寻求他人的意见，但是我们要寻求什么人的意见呢？这是十分重要的，因为人的意见极有可能把我们带离神的路，叫我们越走越偏离神。到底圣经给了我们怎样的原则？让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信息。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都会遇到需要抉择的时刻，而我们经常都要做出大小不同的抉择。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也一样。我们做出各种不同的决定和选择，而这就构成了我们的一生。今天我要跟你分享的抉择是有关如何得到神的福气的。那就说我们应该做出什么决定来呢？以至于我们可以得着神丰满的，而且早就已经为我们预备的福气呢？要是我们知道做了决定之后的结果，我想我们就很容易做出正确的选择和决定，而我们的人生将不会有任何的后悔。只可惜，没有人能知道决定以后所引起的结果，于是我们在做决定的时候就会提心吊胆，不晓得自己所做的决定是否正确，是否能够带我们走在更好的人生道路上。我们要以以色列人的经历作为借镜，让我们从其中学习功课。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是神特别钟爱的，神早就为他们预备了许多的福气。然而以色列人因为一再下错决定，在许多重要的关头中都定错了方向，结果就错失了许多神预定要给他们的福气，这实在是非常可惜的事。旧约圣经民数记第13章以及14章就记载以色列人他们来到了应许之地的门前，本来马上就可以进去享受神所应许的美地，谁知道他们因为做了错误的决定，所以带来了非常严重的损失以及伤害。他们的经历就提醒我们要小心我们生活里头大大小小的决定，特别是一些我们以为是无关重要的决定，但可能却会影响我们一生的，我们更要小心处理。每一个人的选择都不相同，而每一次的选择也不一样，不过有一些原则却是适用于任何决定的。我们必须先有这些观念和认识，才能够在做决定之前有充分的准备。首先，我们要晓得，神的路永远是最美好的， 神的路永远是最美好的。为什么呢？这是因为神的心意就是要把最好的赐给属他的人。神是一位美善的神，他本为善，所行的也善，他乐意把各样的恩惠和好处加给那些敬畏他的人。神早就为我们预备好了福气，这是神的性情，也是神对我们的心意。他向我们所怀的是赐平安的意念。我们能不能得着，这就要看我们是否走在神的路上了。当然，神所看为最好的，跟人眼中所看为最好的往往不一样，中间有很大的差距。然而，神所给人的最好是真正的好，绝对的好，是符合我们的需要，照我们的个性才赐下的。所以对我们一定是真正美好的。无论神呼召我们做什么，无论他要我们做出什么决定，神都必然给我们最好的。神所为我们安排的一切一定是最美好的，这一点绝无疑问。神既然造了我们，他最了解我们，他也最明白我们的需要，他知道什么对我们是最好的，所以他所赐给我们的无论是什么，对我们总是最好的，最适合的。我们之所以有时候得不着，是因为我们所做的决定不是依着神的心意去做，所以得不着而已。以色列人来到应许之地的门前，他们派了12个探子前去窥探那地的情况。12个探子回来之后，都异口同声地说，这的确是一处流奶与蜜之地，是非常美好，适合安居乐业的地方。这地正是以色列人梦寐以求，也是他们历尽了千辛万苦，经过旷野漂流要得到的美地。而他们这个时刻呢，马上就可以进去享受那块美地。根据探子所带回来的一些土产，这迦南地真是名副其实的流奶与蜜之地，是以色列人心中所向往的福地，也是神要赐给他们的。过去以色列人只能凭空想象，可是现在呢，他们就已经来到迦南地的门口了，马上就可以进去了。谁想到他们竟然在这关键时刻里做了错误的决定，以致招来非常大的苦楚。在回来的12个探子里，其中2个就是加勒和约书亚，他们非常兴奋，说这真是耶和华神赐给他们的美地，他们应该马上上去得这地为业，因为这是神应许给他们的地。这两个探子对神有充足的信心，他们的目光紧紧地仰望神，所以信心十足，而且志气高昂。然而其余的那10个探子，他们眼光却注视在环境的恶劣上，就说，哎呀，城里的人是高大威猛，看看我们自己的条件，看看我们这么渺小有限，他们心中不禁胆怯起来，就不敢前进了。许多时候我们都可能犯上同样的毛病，就是把目光集中在自己身上，把目光集中在环境上头，而忘了神的能力，忘了神的应许，忘了神的同在以及神美好的计划。当神给我们挑战的时候，其实神已经把我们所需要的力量和恩典都一并给了我们，只是我们忘记而已。当人看环境，看自己的时候，信心就开始往下沉了，就觉得有很多问题，很多困难，就开始产生疑惑，就信不过神，信不过神的话。我们只把着眼点放在自己身上，觉得自己不行，自己力量不够，经验不足，条件有限，各方面的资源都很短缺，这样我们就觉得自己没有用，就不敢向前了。一个只看见自己渺小，却看不见神的伟大的，只注视在自己的有限而忘了神的无限的人，只把自己跟别人比较而忽略神的绝对全能的人，他很难有什么突破。遇上挑战和困难的时候，他往往就退缩，就放弃了，这是很可惜的。我们必须坚定地拒绝来自外界的思想和一切属世的建议，因为他们所提议的都跟神所指示的相反。 我们要依靠神，要跟从神，就要站在神的那一边，经历他的大能和作为，看他的荣耀。我们要伏在神大能的手下，让神来主宰一切，而不是只看自己的不足和环境的险恶。在我们个人的生命中是如此，在教会的事工上也是如此。我们要让神完全掌权，要伏在神的全能之下。有时候神所指示我们去做的好像是很不合逻辑，很不合常理，但是我们不要用自己的感受去判断，而是当清楚了神的吩咐之后就马上去遵行。神绝对不会错，神是绝对诚信真实的，无论是在时间上或是在决策上，神都不会错。他是活的神，他是智慧的源头，他是美善的源头。我们要敬畏他，要顺从他，要信靠他，就能看见他的荣耀，就能经历他大能的作为。有时候神的指示和命令实在是在人看来不合常理，好像也不合逻辑，我们在理性上难以接受和顺从。然而我们应当相信神，在他永远不会错。也许神要我们做的决定是让我们感到痛苦的，叫我们受损的，但是因为这是出于神的吩咐，我们照样听从，不用担心，也不用疑惑，因为神会掌管一切，他会负一切的责任。很多时候神之所以呼召我们去做出一些困难的决定，是因为他要塑造我们的生命，要我们更像他，要我们更洁净。神许可我们落入试炼中，叫我们备受压力，经历艰难，是有他美好的心意和目的的，因为他要先锻炼我们，然后才可以使用我们。所以我们只管信靠神，他自然会为我们安排一切，也会给我们力量去度过。在神没有难成的事，即使我们看为是不好的，神也一样能够改变，使他成为对我们有益和有用的。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保罗在这说了，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没有人了解我们比神了解我们更透彻，也没有人晓得我们的需要比神知道我们的需要更实在。神知道我们在什么时候需要些什么，也知道怎么样锻炼我们是最好的，他更知道我们所能够承受的有多少，他也会按着我们所能够受的才加给我们。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自己筋疲力竭，心力交瘁，感到自己再也走不下去了，但是我们不用担心，因为神知道这一切，他是造我们的主，他知道我们所能够承受的有多少，他绝对不会把过重的担子加在我们身上。即使我们觉得自己无法担当，神会有足够的恩典和力量托住我们，使我们能够经过的。我们要相信神的慈爱、神的恩典、怜悯、美善，要把目光注视在他身上，相信他的全能和慈爱，然后安息在他的旨意中，顺从他一切的指示和安排。这样我们的生命就会有保障，我们就可以享受到神所赐的福气。神希望我们信靠他，顺从他，把信心放在他身上，跟从他的引导，顺服他的安排，寻求他的指引。这样他就能引导我们，使我们得着他为我们预备的最美好的福气。弟兄姐妹，当我们依着神的指示生活的时候，我们活在神的旨意中，必然对魔鬼撒旦的诡计会有敏锐的反应。过去我们已经说过了，什么时候神在工作，魔鬼撒旦也在工作，他绝对不会放松他的进攻，他会千方百计地攻击我们，试探我们，要夺走我们心中的平安，要夺走我们对神的信心，要叫我们怀疑神，放弃对神的坚持和等候。然而如果我们凡事愿意依从神而行，我们会认出魔鬼撒旦的诡计。虽然撒旦的谎言很动听，很吸引人，很容易让人迷失方向，但是神会帮助我们，因为我们专心投靠他。让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以色列人的经历。 在经过一阵嚷闹之后，以色列人终于决定放弃进入迦南地。他们因为那十个探子所报的恶信心都消化了，他们怕得不得了，结果对神失去信心。请我们看民数记十四章第一节到第四节的记载。民数记十四章一到四节，经文说，当下全会众大声喧嚷，那夜百姓都哭嚎，以色列众人向摩西亚伦发怨言，全会众对他们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或是死在这旷野，耶和华为什么把我们领到那地，使我们倒在刀下呢？我们的妻子和孩子必被掳掠，我们回埃及去岂不好吗？众人彼此说，我们不如立一个首领回埃及去吧。民数记十四章第一节到第四节。早在民数记第十一章的时候，以色列人的心已经厌倦了领他们出埃及的耶和华神，他们发怨言。民数记十一章四节到五节，经文记载，他们中间的闲杂人大起贪欲的心，以色列人又哭嚎说，谁给我们肉吃呢？我们记得在埃及的时候，不花钱就吃鱼，也记得有黄瓜、韭菜、葱、蒜。好，在以色列人的埋怨中，他们竟然只提到在埃及地的一些享受，特别是饮食吃的方面，他们牢牢记住这些回忆，而绝口不提他们在埃及做奴隶那痛苦和折磨。这正是魔鬼撒旦经常做的工作，叫人只记得最终之乐，而忘掉了在最终的束缚、捆绑和痛苦。其实，以色列人在埃及的四百年为奴的生涯中是苦不堪言，他们多次哀求神，后来神兴起摩西来拯救他们。摩西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和埃及地，可是现在他们竟然眷恋着埃及地的一些甜头，而埋怨神的引导。他们宁可回到埃及地再过被埃及人奴役的生活，也不愿意跟从神。这就是魔鬼撒旦在人心里头所做的工作。现在以色列人已经来到了应许之地的边缘，本来很快就可以在迦南地安居乐业，谁晓得他们竟然在这重要关头打了退堂鼓。神只不过是试验他们而已，但是他们竟然经不起试验，于是宁愿放弃，浪费了神的一番好意，也浪费在旷野这么多年的岁月。他们的决定是错的，是将来他们一定会后悔的。但是在魔鬼撒旦的愚弄底下，以色列人的心都离弃耶和华神。所以弟兄姐妹，从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我们要学得教训，我们要小心所听见的一切意见，要懂得拒绝，要懂得选择。来自魔鬼撒旦的，我们要严严的拒绝，只有从神而来的，我们才接受。基督徒的一生都要很小心，很谨慎，要留意撒旦的动静，撒旦的谎言，千万不要给他留地步，不要让他有机可乘。然后当神发怒，以色列人他们知错了，于是连忙说他们立刻要上去，要把迦南地的人赶走。可是在这个时候，摩西却不容许他们上去。为什么呢？因为神如果没有指示，神如果不与他们同去，他们自己上去只是自寻死路。所以摩西要他们绝对不可以轻举妄动，绝对不可以独断独行。这个时候以色列人改变的主意其实已经太迟了，他们先前所表达的怒气，对神的不信已经酿成大错，不能够立时扭转过来。即使他们现在悔悟了，已然太迟，神的怒气已经发作，神要惩罚这些叛逆的以色列人，因为他们不信神，神是轻慢不得的。在今天信息的最后一点，我要提到的就是，我们要先考虑一切决定所带来的后果到底是什么。我再说一遍，在我们下决定以前，一定要先考虑这个决定所引起的结果是什么。如果以色列人早知道神会发怒和惩罚他们， 他们就会听从加勒和约书亚的话，顺从倚靠神去攻打迦南人。他们断然不会说宁可回到埃及去，因为这个错误的决定不但让他们现在不能立刻进入迦南，他们还要多在旷野绕行40年的时间。这叛逆的代价真的是不轻。只可惜以色列人经常是鲁莽的，他们做事情做决定没有事先想到可能导致的结果，就凭着血气去表达自己的不满和埋怨，结果落得这样的收场。那么弟兄姐妹，让我们记得活在神的旨意之外，这样的人生肯定没有喜乐也没有平安。金钱不能给我们带来真正的喜乐和满足，物质的享受和种种的关系也不能给我们完全的平安和安慰，因为这一切都没有永恒的价值。只有在神里面，我们才可以享受真正而完全的满足和喜乐。今天很多人追求物欲的享受，他们穷毕生的精力去为自己建立舒服的生活，建立安全的王国。他们花很多心血，付出很多，也的确很努力的工作生活，可是这一切毕竟是短暂的，不能存到永远。当今生一过，人所得到的一切都化为无有，完全不能够带到永恒去。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循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可是世人就因为看不透生命，所以依然在世俗中打滚，急急营营，忙忙碌碌，找不着生命的真正意义，也不知道神在他们身上的旨意和目的。而我们今天，我们信了主，感谢神，我们蒙恩得救，做神的儿女，既然认识神，有了神的生命，我们就不能效法这个世界，再被这个世界所塑造，跟世俗的人那样在世俗中打滚追逐，而要寻求明白神的旨意，要做智慧人，不要做糊涂人，要爱惜光阴，要按着神所指示的去行，才能够在神所赐的福气中长进。有时候神吩咐我们做的事的确看起来很难，但是我们千万不要怕，因为神不会叫我们独自一人去做，他必然与我们同去，他应许要赐给我们够用的恩典和力量去完成他的托付和使命。不少基督徒弟兄姐妹做见证说，他们年轻的时候怎么样，明明晓得神的旨意，却故意设法逃避，因为害怕走神的路要付出很多代价，结果在他们叛逆的许多年间，即使他们得到了世上的享受、名利、荣华富贵，心中依然没有平安。直到年长、年纪大了以后，当年的叛逆依然在困扰着他们，到最后他们不得不在神面前降服，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他们才重新得回顺服的喜乐和满足。弟兄姐妹，顺服真理，顺服神的旨意，是基督徒生命中最重要的。千万不要走在神的旨意之外，免得招来无谓的损失，免得我们虚度光阴。本来神可以用你我年轻的岁月，只可惜我们故意逃避，迟迟不肯顺服，结果呢，到了老年的时候，神只能用我们余下的光阴，只能用我们仅有的年岁，多么可惜。即使我们在偏行己路的那段日子里，在人看来过得光鲜亮丽，但是在神看来，我们是虚度光阴，因为没有永恒的价值，我们所做的一切都不被神所纪念。有些弟兄姐妹故意采取不闻不问的态度，不主动的、不积极的去求问神的旨意，他也是想逃避神，故意不去求问神在他们身上的计划和目的，这种态度也是要不得的。他们如果不是行在神的心意中，所得到的同样是痛苦。神向人的心意是美善的，他是可信可靠，也是蛮有慈爱的，他乐意把最好的赐给我们。诗篇第100篇，这里说，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你们当乐意侍奉耶和华，当来向他歌唱。你们当晓得，耶和华是神，我们是他造的，也是属他的，我们是他的民，也是他草场的羊。 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亲爱的弟兄姐妹，也许你今天正面临一些抉择，要做一些决定，你也不知道这个决定是重要还是不重要。不过希望这两次所提到的一些原则能够帮助你懂得怎么样做出正确的选择。让我们谨记，第一，神的路永远是最美好的，因为这是神的本性，神的本性是美善的，他永远是把最好的赐给我们。第二，我们要选择神最好的福气，就必须学会聆听神的声音。我们要选择最好的福气，就必须学会聆听神的声音。第三，神在给我们福气的同时，他也会给我们适当的挑战。所以顺服神的路有时候很艰难，蒙福的路必然是要付出代价的。从来没有一条蒙福的路是没有挑战、没有艰难、没有险阻的。但是我们可以放心，神一定会计算清楚，他绝对不会错。他所许可的艰难都是为了我们的好处，万事都互相效力，叫艰辛爱主的人得到益处。第四，无论局势多么凶险，要晓得神依然在掌管一切，他依然坐着为王，没有改变。这是天父的世界，耶和华在天上立定他的宝座，他的权柄统管万有。第五，我们要服在神大能的手下，坚定地拒绝来自外界的思想和一切属世的建议。我们要服在神大能的手下，等候他的时间，等候他的作为。我们千万不要只看自己的不足和环境的险恶。最后第六，我们一定要先考虑一切决定所带来的后果到底是什么，要先想清楚这个决定它所带来的后果到底是什么。好，今天的讲题《人的抉择》第二讲就讲到这了。愿神赐福保守弟兄姐妹。
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如果您要得到神最美好的福气，请您留心神所要您做的，不折不扣地行在其中。虽然路途不一定一帆风顺，但是神会把加倍的福气赏赐给您。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 .net。您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愿神赐福给您。